刚才说采放佛像的问题啊，意犹未尽，我还是有话要讲。我这个老东风啊，总是对现在的这些好多做法，我总是看不惯，总是想要说，我也不怕得罪人，因为我们既然是佛弟子，当然要尊重我们的这个教主佛像，不能不尊重。这个问题很严重的，很奇怪的是，佛教徒尤其出家人要叫人尊重三宝，要对三宝要恭敬，可是往往啊，我们佛弟子自己办的事业，对三宝没有恭敬心。佛教杂志，佛教杂志啊，往往封面都是佛像，封面都是佛像，这么庄严的佛像印在这个封面上。会保管的人，哦，这个佛像我们要保重啊，要尊重它，不能随便乱丢。不会保管的，随便乱放，上面是放东西，弄脏了，佛像怎么处理啊？我碰到这种情况没有办法吧，我都是这样的，都这样，用这样放。可是很难啊，他这边也有啊，封面底也里面也有啊，这个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这样子，可是它里面又有哎。为难极了，简直没有办法。那么这些都是佛，尤其是个出家人办的东西，他们对佛像都一点恭敬都没有。他那是封面呢，这封底你看，封底这封底都是这样子摆的啊。那么这个随便一放，如果桌子上有什么脏东西一放，这个佛像都要脏了啊。这个封底有六七尊佛像，都是很庄严的佛像，他说随便呢就是印在这个封底里。你看现代人对佛像哪里有恭敬心啊？这样子修有功的，那太阳要从西边出来啊！我真是不相信啊！他很奇怪呢，封面没有哎，他印在封底，专印在封底啊。那么他自己还打嘴巴呢，有的说他在这个文章里面还叫人要恭敬佛像，他自己做的不恭敬啊。外表上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来，可是他里面写文章叫人恭敬，那么别人恭敬就可以了，他可以不恭敬啊？这是实在是不应该有。所以我现在对这些这个佛教杂志啊，有佛像的我真是为难，封底封面都有佛像，不晓得要怎么办。烧掉嘛很庄严，也觉得可惜啊。那么自己他送来的还是新的，还可以保管了，可以想办法把它保管起来。那么有的时候碰到旧的啊，我们这边很奇怪啊，有些人他把书看完了，杂志看完了不要啊，就是摆在我这个书柜子里面去。我这边好像是他的这个不要的东西就送到这边来啊，好像垃圾桶一样的。我碰到几次啊，就在我的书这个课堂里面放的书啊里面捡到这个旧杂志，这个旧杂志里面的封面的佛像都弄得脏兮兮的啊，我真难过，这个怎么办呢？不得已啊，只好火化了啊。那么纵然有罪过呀，也比在哪里脏啊叫人看起来心里难过要好一点啊。所以对这个印佛书啊杂志封面封底印佛像，我是绝对绝对反对的啊。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他叫这个当时的上海印的佛学学报啊，那么他还叫他佛经的经句啊，例如说句诵啊句子啊，不能印在这个封面封底上，会弄脏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印书，上面印佛像，还没有这种情况了。他说这个封面封底都不可以有佛经的句子，在哪里会弄脏，会对法宝不恭敬。如果印光大师今天还在的话，我看呐、他天天要哭了，饭也吃不下去了啊。好在他赶快跑到极乐世界去，否则他今天要苦的难当了，要难受了。因为现在的佛像到处都是。还有一点呢，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例如说买东西，香啊，香装箱的香袋子，无论是塑胶的或者是纸盒子，经常会看到有印的很庄严的佛像在上面做广告，这也很难处理。 香点完了，这个香，这个纸盒子丢到哪里啊？怎么办呢？有的时候他把西方三圣像都印在上面，叫人真为难。所以我奉劝诸位，如果你买香的时候看到他这个纸盒子或者是香袋子上面印有佛像的，不要买，不要买。大家都不买啊，他自然就不敢再这样做。说没有用啊，我曾说过几次啊，没有用，就是不买。你们买香，管他香再好，如果他这个香的纸袋子或纸盒子上面印有佛像，就是不买，绝对不要买。买来麻烦了，那佛像你怎么办？供在佛堂里拜，还是要怎么样子去处理？困难了。所以这个香，如果这个纸盒子上面或者是纸袋子上面，这个塑胶袋上面印有佛像，这种香不要买。吃的东西也是一样，素食品、罐头、面筋罐头，有的它这个罐头还是把这个佛像印上去的，不是纸的，纸的可以撕下来烧掉，它是印上去，没有办法。那么如果你这个罐头开开来，把这个菜吃完了，这个空罐子丢到哪里啊？垃圾桶里面去，把佛像丢到这个垃圾堆里面去，你觉得怎么样？好过吧？我碰过这种情形，我就把那个空罐子寄还他，寄还工床啊，做这个面筋工床，我就这个我还谢谢他说，这个面筋我吃过了，剩下的罐头啊，这个罐子里面有佛像，我没办法处理，还你吧，只有这个办法，碰到这种情形啊，我们唯有一个办法，就是凡是有佛像做商标的，不买，不买，东西多得很嘛，为什么一定要买这一轮呢？不买少了麻烦，如果不吃这个东西啊，没有其他东西吃，也能宁可让他饿死算了，何必这个找来这么大的麻烦，那么现代人对佛像的恭敬心可以说整个失掉了，不晓得学的什么东西，我们莫名其妙，那么说起来话很多啊，那么在这里希望大家，如果真正你发心对三宝有恭敬的话，凡是看到有佛像的饮食的东西，素食品不要买，香也是一样的，这些东西你不买的话，大家都不买，他就不会再做啊。那么也许他会问你为什么不买，就是因为你这个佛像印在上面了啊，我们买下来没有办法处理呀，所以宁可不买了。那么这是有关这个佛像方面，因为上前一段呢没有说完，现在再加以补充啊。这是第五段啊，由画像所成就的功德啊，那么而成就这个佛道啊，都成佛了。现在接下去去第六段啊，第六段月供塔像明开显。供佛塔，供佛像，表示供养，这个供是供养，用种种的供品，香花灯果等供养，由此啊，成就佛道的，说明这个开权显示的道理啊。经文在第五十二页的第三行后边一句开始啊，前面是讲到淡化诸菩萨，度脱无量众，这是说。凡是由这个画像来供养的，现在都成佛了，而且他成佛呀，说大乘佛法度化无量众生。现在接下去第六段，供养佛塔、供养佛像的这个功德，这些人都成佛了，文字也很长啊，一直到第五十三页的第三行。我们随便边念边讲啊。若人以塔庙宝像及画像，以花香翻盖静心而供养，皆与成佛道在后边啊，总合在后边。那么现在先按照这个文字做解释啊，这是说香花翻盖等等的供养。如果过去有人在佛塔、佛庙，于就是在了， 在佛塔就是供佛上帝的舍利塔，是舍利塔，供佛的舍利，庙供佛像，庙里面所供的佛像，不管它是雕塑的宝像，或者是纸画的画像，所以叫做宝像及画像。宝像啊，例如说金银七宝等去做的佛像，或者是甚至用泥土去做的像，都是有贴金的，很宝贵，所以叫做宝像。而这是住持佛宝，就是宝像。画像就是彩色的画像，前面讲的彩色画像。对于这些佛像，无论是金银金宝做的，或者是泥塑木雕的，或者是纸画的，无论它有彩色没彩色，只要是佛像，那么你对佛像要表示恭敬啊，就是要供养。什么供养啊？用花，这个华呀，就是花，花香花供养，或者是好香，花跟香两种，花是香花，新鲜的鲜花，香好香，木香、土香、线香，种种香来供养。幡就是在大殿里面，在佛像旁边挂的这个幡，那么也是表示庄严佛堂啊的供养。盖是宝盖，宝盖是挂在佛像的上面的，那么这是宝盖供养。这些东西哪来供养佛呀？敬心而供养，以恭敬心制成恭敬，把这个香花灯果宝盖等等的物品啊拿来供养啊，那么必定要有恭敬心才能得到福报啊。先说花供养的好处啊，藏经里面有一部叫做采花戒仪经，采花戒仪经啊，佛在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国，小国呀，国王派他的使者去采花，采香花，好花，而这个使者到郊外去采花的时候啊，花采好了，要回王宫，在途中啊，正好碰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出来托钵。他看到佛这个相貌庄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升起恭敬心啊，五体投地顶礼。拜了之后，他想啊，我突然之间遇这么好的因缘遇到佛，可是我没有东西供养，手里拿的花是国王命令他去采的，那么只有拿回王宫的，要给国王的，假如这个花拿去供佛的话，回去可能就要有罪了，也许脑袋有搬家也不一定。但是他想，佛这个佛福田呢，千生难易，今天我碰到了，因为他住在王宫里面做事啊，要出来见佛很不容易啊，今天有这么一个因缘，有采花的因缘见到佛，我怎么可以不供养啊？宁可脑袋搬家，我也要把这个花供养佛。所以跪在佛前呢，至诚恭敬的把他采的花要带回王宫的，就拿来散在佛的身上，就供佛。那么至诚恭敬供佛呀，以这个功德祈求啊，将来得到好的果报。那么当时佛接受他的供养，就给他授记，说你将来成佛呀，就叫做妙花佛，好得很。他当时以花来供养啊，佛就给他授记，说阿弥陀佛，我在表花，将来你成佛了，就以妙花佛发供养，得到妙花佛的这个授记。那么回去脑袋有没有搬家呢？经里面没有说，不得而知。我实在很想知道，可是没有办法知道。他只说到这个人本来要把花拿回皇宫的，结果他遇到佛了，就把这个花拿来供佛。那么宁舍生命啊，把花供佛，这个非常难得。世间上命是最宝贵的，钱财可以丢掉，命不能丢。可是他宁可舍命把花供养佛，所以得到授记说将来成佛叫做妙花。这是一个花供养的 这个主要是他的诚恳心、恭敬心非常难的。藏经里面有一部叫做《杂宝藏经》，杂宝藏经，杂宝藏经里面呢，很多都是句诵，有一段呢，陶立天的天女下来礼佛拜佛，礼佛以后啊，他就说了一个句诵，说他升天的原因，他说我是以华曼哄迦舍佛他，今生于天上报得金色身，有一个陶立天的天女呀，礼拜释迦牟尼佛以后，他说了这一首句诵，说他升天的因缘。他说我为什么能够升天，升在天上啊？我在人间也没有做什么功德，只是我从前呢，释迦牟尼佛以前是迦舍佛，就贤劫第三尊迦舍佛。他说迦舍佛入灭以后，有人建塔供养迦舍佛的舍利，那么他用香花灌作曼了，去供养这个迦舍佛塔的舍利，去供佛的舍利。那么有这个花曼供佛，有这个因缘呢，他现在身在天上做天女，那么而且他的身呢都是金色的，最殊胜，在天上是最殊胜的身色啊。那么这是天女由华曼供佛设立，由此啊，当时的果报升天啊。这是说花供养、花曼供养啊所得的殊胜果报那么其次再说到宝盖的供养宝盖的供养也有一个故事。藏经里面有一部叫做《菩萨本性经》，《菩萨本性经》就是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本修行的经过，跟这个过去的大菩萨们修行的经过里面都有所记载。里面有一段释迦牟尼佛在世的因缘，说有一天呢，释迦牟尼佛去托钵，波兰时候他在他的身边。拿着佛的钵呀，那么跟随在佛的身后，到街上去托钵。那一天，释迦牟尼佛与阿难自己去托钵，其他的比丘众啊，可能是另外没有在一起。那么那一天天气很热，天气很热，太阳很大，很热，晒得人家很难受。那么佛从他的这个金色要徒步。跑到这个城里去托钵的时候啊，晒太阳，而且他还没穿鞋子呢，光着脚啊，在路上走，必定是很热。当时路边的好多牧童啊，看牛看羊的那些牧童，他看到佛呀，光着头，光着脚，在路上走，要去托钵，很辛苦啊，太阳那么大在晒，怎么能受得了啊？所以那些牧童啊。看牛看羊的小孩子，他就去摘了好多草啊，把它编成宝盖，用草去编的，编成宝盖，编成宝盖啊，就拿来当做宝盖啊，弄个这个竹篾子啊，这个把柄拿住，就是把它遮太阳，这个站在佛的后边呢，跟着佛走遮太阳啊，替佛拿着宝盖遮太阳，实际上是草盖啊。草盖，用草去编的宝盖啊，盖在佛上啊，好像雨伞一样啊，来替佛遮这个太阳。那么这样子供养啊，当时佛就很欢喜呀、也就说法给这个小孩子听啊，那么可能也是说一些小孩子话，那么同时也为这些孩子们受具。他说这些孩子以宝盖供养啊。供养佛呀，他以后十三劫不会堕落三恶道，以这么一个因缘，十三劫天上人间来往受生而不会堕落三恶道，有这么一念善根呢，十三劫以后啊，他会去修行啊，会修十二因缘啊，会成为比字佛啊，将来个个都会成为比字佛 那么只编了一个草盖供养佛呀，后来就成为这个得到佛授记，将来成比丘佛，这相当难的，所以这就是用宝盖供养，那么经里面有这些故事啊，可以做我们这个帮助的了解。那么用这些种种物品来供养，静心而供养，接下去用音乐供养，乐器啊，音乐供养。若死人作乐，自己能造乐，也可以自己造乐供养。不过这个是在家居士，在家人呢，如果他是学音乐的，例如我们中国的古乐、国乐，很庄严。人家听起来会升起一种尊敬之心，也可以拿来供佛的。那么如果自己不会做这个音乐家的造乐供养，一样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造乐供养乐器是些什么东西呢？接下去说出一些乐器，击鼓、吹角、背箫、笛、琴、箜篌、琵琶、饶、铜钹，这是乐器啊。音乐供养啊，必定要有种种乐器呢。那么列出几种乐器来啊？击鼓啊，就是敲鼓、打鼓。比如我们佛寺里面早晚也有打鼓啊啊。那么上殿啊，这个唱赞词、唱句颂的时候也有打鼓啊。吹角壁角啊。是用动物的脚去挖成这个音乐的乐器啊，吹出来会有音声啊。贝啊，就是贝壳，海贝哦。那么把它做成这个乐器可以吹啊。箫，应当知道了。箫有两种，横的、竖的啊，直的就是直的箫，红的红吹的箫啊。这个箫是一种乐器啊，那么吹出来的音声啊很好听啊。笛子，客家话他给啊，讲台语我就不大知道了，歌吹行不行啊？哦，不大知道，甭歌吹，哎，那么这个吹喇叭了啊，就是笛子就是喇叭，吹喇叭啊，那么这个。跟箫是一样，但是它的声音比较大，比较响亮哦。那么例如说一般做佛事的啊，一般做佛事的他都有吹笛子、吹箫啊，做后场的这个配合唱的音乐、唱的赞子啊，那么都是一种音乐供养。琴，例如现在的钢琴、扬琴啊、风琴、琴都是一种啊各种的乐器啊。箜篌，箜篌这个东西现在没有了啊。据说呀，这种乐器是古代商朝的时候所做的。有一个音乐家叫做思源啊，思源做这个箜篌啊。也有说是汉武帝的时候啊。有一个姓侯的人，侯条所做的，究竟是谁做不得而知啊。那么流传下来，那么现在已经没有看过这种东西了。这是一种古代的乐器啊。有说箜篌这种乐器啊，是西域传来的，不是我们本国有的啊。就是从这个印度到中国的中间，就西域这一带的地方啊，有这个箜篌，例如这个抚琴啊。抚琴，演弦呐，演弦呐的那个拉抚琴啊，就是从西乐传来的，不是中国的乐器。琵琶，这个琵琶这种乐器啊，往前推，往后拉，所以叫做琵琶啊。因为乐它这个表演造作的时候啊，这种的动作情况啊，来立这个名字，这种音乐啊。饶就饶把了，饶铜把，这个饶把都是铜去做的，就做佛事的人敲着这个饶把，不过现在在中国佛教， 尤其在台湾的习惯呢，这个扰把差不多都是在做超度佛事的时候才用，平常时吉祥佛事啊，人家不大用扰把。因为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像都是送葬的那个音调啊，听起来人家不喜欢，所以平常佛事里面呢，都是用的这个当子啊、格子啊，那么不用扰把。如果是这个送往生的佛事，多数就有用这个扰把了。实际上扰把是一种乐器啊，例如八音里面呢也有用到这一类的乐器的。用这些乐器造乐来供养佛，如是众妙音尽持于供养啊，这些种种的音乐拿出来供养佛啊，如果自己不会啊，请别人会的人来做，来造乐供养，功德是一样的，没有差别。那么现在我们平常时唱赞唱句颂敲的这些法器啊，敲磬子啦，敲木鱼啊，敲铃鼓啊，当子格子啊，这些都是一种音乐供养。不过本来我们在佛前对佛的恭敬啊，唱的赞句啊，都是要很庄严，所谓叫做翻拜，翻拜啊，这个翻音呢、啊、就是清净庄严，清净庄严，这个音调唱起来清净庄严的，才是表示恭敬，人家听起来生欢喜心啊，有肃穆之心，这样才好。假如以世间的音乐曲子曲调来演奏的话如果是属于唯唯之音啊，那就不大好了。某位大师在法华会议里面解释说现代人有些喜欢呢、啊、用这个世间的曲调，世间的这个乐音乐的曲调啊来造这个赞佛句这样子失掉庄严的表现，不够庄严，不能用。他说这个凡是唱赞子句颂啊，必定要能够表示庄严肃穆这种的心情才好啊，如果听起来使人心情散乱，听起来好像世间的这个曲调啊，好像演戏那种样子，那就不好听啊，对佛也成为不恭敬，那是本来是不好。不过一般做佛事的人呢、啊、他很喜欢变调，所以现在的调子可多了。从前30年前我在赶经忏的时候啊，唱的调子没有几种，唱的那个佛号的调子啊，没有几种，而且听起来都是比较庄严。后来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更多了，什么曲什么调都有了，唱起来简直像在唱戏啊，实在不庄严，听就可以知道。假如你听着这个唱的这个调子很庄严，升起恭敬心、肃穆之心，那才好。假如好像唱这个曲调一样啊，刚才唱山歌，那是没有意义，所以现在一些做佛事的人喜欢呢、啊、乱变调子，以佛法来说是不好的，因为人家听起来不像在哪里在赞叹佛，是在哪里唱戏，这是不好，应当要修改。所以我们宁可保守原来的老调子啊，唱起来庄严就好了，不要唱那些听起来很奇奇怪怪的那些调子，这个不理想啊、那么现代人呢、啊、他是不讲究这些，只要唱好听就好了啊、那么您听起来好听，如果增长散乱心，那不是办法啊、对于修行是开倒车的。用这些种种的妙音来供佛，尽持仪供养，通通都拿来供养佛啊，或以欢喜心歌拜颂佛德，或者是用很欢喜的心啊来供养佛呀，唱赞唱歌，例如现在的三宝歌很庄严啦、唱这个三宝歌之类，或者是梵呗，唱赞的梵呗，或者是用句颂来唱赞叹佛的功德，乃至一小音，小小的乐音拿来供养佛， 也成就很大的功德。现在看起来，久远之前这样子供养佛的人，现在他们都成佛了。选集另外一部经叫做《百缘经》，后人又把它选集出来，就是《选集百缘经》，原来就叫做《百缘经》，一百个因缘啊。这个《百缘经》里面有个故事，记载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天佛从铁骨独园到舍卫国舍卫城里面去呀、啊、托钵啊。那么在中途啊，正好碰到有人做好事啊，办喜事，照月，那个乐队啊从城里面照出来往外跑，佛正要进城，那么在城外啊遇到佛了。那么这些隐约家呀，看到佛要进城托钵，那么他们就站在路边的照月供养佛，把他的隐约啊照得很庄严的，拜佛以后就在照着供养，师尊啊，请你慈悲吧，你听听我的隐约吧，那么佛也就慢一点去托钵呀，就站在那边听他的隐约，也表示很欢喜，他们用他的隐约赞佛，赞佛的功德，隐约供养佛以后啊，那么佛就要进城去托钵了。那么这个时候佛听完他的音乐啊，就跟他说法啊，说法的时候同时也跟他受记啊，他说你们呢有这个音乐供养佛的功德，以后啊一百劫不会堕落三恶道啊。假如你是音乐家，到佛堂里看到佛像庄严呢，那你就照月供养，以这个百缘经为例啊，音乐供养一百劫不会堕落三恶道，多好啊！不过当然不能做十恶五逆了啊、假如你有此这个供养音乐供养的功德，一百劫不止堕落三恶道，天上人间广受世间的快乐，那么将来都会修行啊、修行都成为比丘佛啊、那么他成为比丘佛的名字呢，叫做妙声。微妙的声音啊，用隐约供养佛，将来成比丘佛呀，就叫做妙声佛啊。所以隐约供养佛也是欢喜的啊。那么总之啊，佛是啊爱护众生，怜悯众生，只要你发心供养，他都是喜欢接受，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啊，那么一样啊啊生欢喜心啊。那么只要看到众生发心供养佛，佛都会接受啊，而且给他受记，将来都能成就，都能超出这个世间的苦恼。那么香花灯果，这里略掉灯供养等啊，点灯，尤其古代没有电灯啊，点灯供养也是一样很大的功德。所以这个阿阇世王受觉经里面呢，有记载这么一个故事。阿阇是登王位以后，后来他也向佛忏悔，也请佛供养啊。那么有一天，阿阇世王请释迦牟尼佛到他的这个摩揭陀国去供养。那么因为佛从舍卫国徒步走到这个王舍城啊，相当一段路，到那个地方已经是天黑了，是在晚上的时间吧。那么因此阿阇世王事先就准备好这个马路上啊20里路内都准备好多路灯啊、而且这个路灯都很大很亮的灯。那么当时有一个贫婆啊，很穷的阿伯啊，这个很穷的这个老妇人他听到佛要来摩揭陀国王舍城，那么他很欢喜啊，他想我今天要供养佛啊，那么趁这个机会，我不能错失这个机会，因为过去不修福啊，今生很穷啊，现在我要好好的修福报啊。因此啊，他听到佛要来，他就要准备供养，可是他没有东西呀、那怎么办呢？他把他的头发剪下来，头发抛猛啊，头发剪下来拿去卖，卖多少钱呢？2文钱啊，2毛钱而已了。卖了这个2毛钱呢、他就拿去准备点灯供佛，1毛钱买这个小笛子啊，那么一点点小灯芯 一毛钱买油啊，就这么一点点东西啊，一点油灯啊，供养佛。那么这么一点点，他不能太早点啊，佛还没到就点的话，等到佛来了，他的油已经点光了，怎么办了、啊？所以他就啊，想准备等到佛到了才点。他就把这个小油灯啊，摆在这个阿阇世王的路边的这个大的这个路灯的旁边。我们这么小吗？如果摆在别的地方啊，恐怕佛看不到啊。他表示供养的意思做不到嘛，没有办法表达呀。可是这个管路的人呢、啊，他说看他这么一点点小笛子，那哪里可以让他放在那边呢、啊？尤其这个贫婆啊，穿得破破烂烂的，一点也不好看，不让他摆。哎，不能摆，不能摆，拿走，拿走。他没有办法呀，正好拿走，拿到哪里去呀？旁边附近有个大寿，他就摆在那个大寿下。摆在寿底下呀，他等到佛来才点呢、啊。哦，佛来了，佛来他就点。一点点亮了，他就跪在那个寿底下呀，世尊啊，慈悲啊，哦，那么我是很穷啊，没有东西供养啊，只有这么一点小油灯，跪在哪里恭恭敬敬的点灯供养。很奇怪的，佛到那个地方啊，突然之间来一个龙卷风，好大好大的风啊，因为从前这个阿阇世王点的大路灯啊，都是油灯啊，风一吹啊，马路上的灯整个熄掉了，好像刮台风一样，通通熄掉了。很奇怪的就是那个寿底下贫婆的小灯啊，越吹越亮，越吹越光，整个路上看到的光线呢，都是贫婆的灯光啊。那个时候阿阇世王出来亲身来迎接佛，看到他的路灯都被吹掉了，都没有光了，只有那个贫婆一点点灯光，他心里好惭愧啊，好难过啊，但是也没办法呀。等到佛到了王舍城里面去啊，那么然后就阿阇世王就问了、啊：“世尊啊，我发了那么大的心，点了那么多路灯都不能供养佛，都被这个风吹掉了。那么那个贫婆是一点点，风越吹越光越亮，这个原因在哪里呀？”佛就替他解释说：“贫婆。”他的恭敬心胜过一切，因为他没有啊，他把头发剪下来，卖了那么一点钱来点油灯供佛，至诚恭敬到极点，完全是他的。你嘛，你是个国王，当然你钱很多啊，那你路灯做得很庄严很好看啊，可是你要知道这都是民脂民膏，哎，老百姓的，老百姓的血汗钱呢，不是你的啊，而且你做了那么好的路灯来供佛呀，你又供高我慢了，你来借佛的时候，你就想到哦，你看只有我才做得到，别人都做不到，你这供高兴一生，那我慢风一吹呀，整个熄掉了，不是别人吹呀，是你自己的我慢风吹呀，把你的灯吹熄掉了。而那贫婆呢，他恭敬到极点呢，一点慢心都没有啊，所以你的慢风吹不到他的灯，不但吹不熄啊，而且越吹越亮，所以供佛呀要至诚恭敬，那么像阿阇世王弄的那么多灯，因为供高我慢，佛也不会接受，得不到受用，那么至诚恭敬的贫婆一点灯，那么佛就给他受记，那么因此啊，这个供养的物品不再多，要至诚恭敬，恭敬心最要紧啊。那么这是顺便说到这个灯供养，那么其他各种供养佛用意都是一样的啊。若人散乱心，乃至以一花供养以画像，渐渐无数佛。恭敬心供养固然成佛了，散乱心供养也成，为什么？他种下善根的。乃至最少用一根发，华就是发，用一支发来供养佛的画像，最少最少的。那么这样种下善根呢，渐渐就见无量无边的佛，那么将来当然都成佛啦。或有人礼拜，或服淡合杂，乃至举一手，或服小低头，以此供养下，渐渐无量佛，自成无上道。这是说礼拜供养啊，或者是小的供养礼拜一佛啊。那么礼拜是五体投地拜下去， 或者是只是合掌，两个手掌对佛合掌，这也是供养。乃至最少啊，举一手，好像打太极拳呐、啊，后半掌了啊。有人呢、啊，这个端着茶向人合掌，拿上，哎，这样子哦，好像打太极拳一样啊。这个后半掌也是恭敬啊，他也是对佛恭敬啊。举一手表示恭敬，也是供养相。破佛见到佛呀，小低头。有些人不懂得怎么样子恭敬啊。他不会合掌啊，低头啊、点点头了啊、小小的点点头，这也是供养之相啊。于此供养相，这些人呢、啊、种下善根，渐渐的见无量佛，修无量的佛法，自成无上道，都成佛了，都能成佛。成佛以后啊，广度无数众，入无余涅槃，如心净火灭。将来这些人成佛以后，度众无量无边。广以度脱无量众生，得到解脱，这些众生受度之后，都能入无余涅槃，度成佛。那么入无余涅槃入灭，好像心净火灭，心净火灭前面讲过了哦。假如忘掉了，听前面的。心是财星啊，烧火的财星，好像火财烧尽了，火当然就要灭掉了。佛度众生的因缘尽了，当然佛就要入灭了啊。这个供养有多方面的，除掉物品香花灯果等等供养之外，礼拜也是供养，修行也是供养。所以华严经普贤菩萨里面有说，这个广修供养里面说到啊，如说修行供养啊，按照佛所说的话，好好的去修行，这就是供养啊。那么发菩提心也是供养，度化众生也是供养，这都是如说修行。按照佛说的话，好好去用功修行，那就是供养啊。香花灯果是世间的四相上的供养啊。如果能够恭敬礼拜，乃至好好的认真修行，这就是依教奉行。依教奉行，好好修行，这就是供养三宝啊。这就是供养佛，功德是一样的。久远接前，过去佛在佛面前所有的供养啊，香花灯果宝盖隐约，一切一切的供养，甚至举手低头啊，那么表示供养相，现在都成佛了啊。那么而且他都能度无量众啊，而入涅槃，心净火灭，何况啊？那么真正发大心，好好的如法修行的，那当然都能成就。所以这就是第六段啊，用种种的供养为原因，成就亲正正因的因缘，成为原因。那么由此历劫修行成就，都能成就佛道。这是第六段啊，第七。最后一段，越称名，称佛的名，由此修行的功德啊，就是越称佛名，说明这个开玄的道理。这个时间不够了啊，因为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啊，要把故事说完了，我看还是留下是吧？啊，没有时间。那么这个只讲到第六段啊，越原因名开玄的文字啊，有七段，只说了第六段。第七段越称佛名啊，由此也成佛道。这个因缘呢，我们就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那么由此就可以知道啊，在佛前修学佛法啊，无论多少大小啊，是或定或散，一样都能够成就将来成佛之因啊。那么下文由下次讲。下次的星期天呢、啊、正好碰到2月19，可是我们讲经照讲照讲。2月19不过是纪念观世音菩萨啊，但是我们不另外做法会啊，平常也只是上供而已啊，所以下次的2月19照样有讲经，一样要讲啊。我们仅讲完了上过供而已啊，没有旁的事情，所以还是照讲啊。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下过。